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10月14号星期二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七点播出的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军方将领将与盟国防务官员讨论美国领导的联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行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从公众视线消失40多天以后首次公开露面。香港警方星期二开始拆除金钟路段的路障。在战中事件以来，中国官方加大了对国内民主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38项涵盖能源、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协议，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您报告一组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军方将领星期二将与盟国防务官员讨论美国领导的联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行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的发言人说，会谈将在华盛顿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举行，内容是目前行动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对策。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大约20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谈。土耳其星期一否认已经与美国就联军部队使用土耳其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向伊斯兰国武装发动袭击达成协议。美国官员星期天说，谈判仍在进行当中，但表示土耳其已经同意开放距离叙利亚边界100公里的因色利克空军基地。伊朗星期二与美国和欧洲举行的新的和谈，伊朗总统鲁哈尼说，解决方案将于下个月达成，让德黑兰拥有了新的信心。鲁哈尼星期一晚上发表电视讲话时说，全世界都感到厌倦了，希望找到解决德黑兰与西方在伊朗铀浓缩问题上的外交解决方案。美国和欧盟官员预定星期二和星期三在维也纳与伊朗官员举行会晤，讨论德黑兰的核行为。鲁哈尼的评论具有积极意义。他今年九月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间隙表示，与西方代表举行的和谈进展极为缓慢。他说，即使11月24号最后期限过去，他也将仍然进行谈判。美英中法俄德寻求阻止伊朗的铀浓缩计划。伊朗表示这个计划用于和平目的，但与伊朗敌对的国家担心该计划将使伊朗得以发展核武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40多天以后首次公开露面。朝鲜官方媒体刊登的照片显示金正恩手持拐杖。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二报道，金正恩视察了一个居民住宅区和一个研究院，并在场亲临指导。金正恩经常到各地视察和指导。朝中社和朝鲜主要报纸劳动新闻刊登了几张金正恩的照片。金正恩在照片中微笑，左手拄着一把黑色的拐杖。报道没有说明照片何时拍摄，也没有提及金正恩长期没有露面和他为什么手拄拐杖。在朝鲜被近乎神化的金正恩消失，导致国际社会推测他可能患重病，或者朝鲜政局出现动荡。韩国高丽大学朝鲜研究教授林在纯对美国之音表示，平壤公布这些照片可能就是为了回应这些传言。 金正恩2011年接替他的父亲金正日成为朝鲜领导人，据信他的年龄是31岁。他上一次露面是9月3日观看他最喜欢的牡丹峰乐团演出，该乐团由5位年轻女性组成，都由金正恩亲手挑选。在那之后，金正恩随后缺席了几次重要的政治活动，包括9月末朝鲜无实权的第13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的第二次会议，和上星期五的朝鲜劳动党建党周年活动。再看另一方面，荷兰官员星期一返回马航17号班机在乌克兰东部的坠毁现场，重新寻找人体遗骸和其他的遗物。机上300人在那次空难中丧生。荷兰四名观察员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星期一监督乌克兰紧急救援人员在收集空难现场收集护照、衣物、儿童玩具等物品。八月初，亲俄分离武装和乌克兰军队在事故现场附近发生冲突，荷兰调查人员取消了搜寻工作。尽管该地区实施停火，但调查人员星期一在搜索现场仍然能偶尔听到交火的枪声。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航17号班机7月17号飞经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上空时被击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军方高层指挥官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正在适应美国主导的空袭，使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目标更难让联军识别和消灭。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在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把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形容为艰难而复杂的任务一天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将军也发表了讲话。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激烈战斗仍在叙利亚的库尔德城镇科巴尼继续，武装分子公布的录像显示，战斗正在挨家挨巷甚至逐门逐户地进行，众多平民受困，大批难民涌现。在伊拉克，政府军在巴格达外围跟逊尼派激进分子继续战斗，那里又发生了一波汽车炸弹爆炸，造成人员大量伤亡。不过美国军事指挥官指出，伊斯兰国在巴格达和埃尔比勒的进犯已经被阻止，虽然武装分子在隐蔽其位置和行动来应对联军空袭方面显得比以往狡猾。
敌人正在调试，他们的目标将更加难以确定，他们知道如何操纵和使用人群和隐蔽物，所以我们一获得一个目标就将拿下它。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
这是一个危险形势，我们承认这一点。
哈格尔在访问智利期间说，联军空袭行动不会松懈，
削弱并最终摧毁伊斯兰国的努力是一项长期工作，这是艰难的、复杂的，需要很多因素，联盟伙伴，一个强大、稳定、团结的伊拉克政府，强有力的叙利亚反对派力量，它要需要一段时间，不会快，不会轻而易举。
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星期日做出了更为严峻的评估，他说伊斯兰国正在获胜。邓普西将军说，他仍然不认为有必要在伊拉克部署美国作战部队，但可以预见到未来高强度任务中美军协同伊拉克军队的好处，比如在收复伊斯兰国控制的城市摩苏尔的行动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香港的局势。香港警方星期二使用电锯和铁锤清除金融区一条主要街道的路障，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议者已经在那里宿营两个多星期了。包括防暴警察在内的几百名警察也推倒设立在香港中心金钟一带要求民主的旗帜和标语，并捣毁街道上的帐篷和其他临时住所。抗议人群与警察对骂，有人在哭泣，但是他们没有阻止警察的行动。 这是过去两天来警方第二次试图清场，当局表示抗议行动是违法的。星期二中午，金钟路至少已经部分重新开通，车辆在过去两个星期首次通过那里，一排排的警察部署在街头，防止抗议者重新占领这一地区。警方表示抗议者可以留在当地，但不能阻碍交通以及在街道中心通过的有轨电车。警方星期一曾试图清除路障，但没有成功。抗议者在那里放置了包括水泥物、竹竿和铁块等新的路障。同样是星期一，数百人与抗议者发生冲突，其中包括一些戴口罩、手持刀具的人，他们试图冲破路障。警方最终迫使这些反战中人士后退，目前没有伤亡的报道。香港媒体报道说，在13号下午强行拆走占领示威者设置的路障的行动当中，有许多人呢有黑社会的背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明报》等媒体报道，星期一下午1点左右，近百名戴口罩的男子，其中很多人穿黑衣，一些人染金发，出现在被示威者封堵的金钟道附近，分散在多处。随着一声开工的口令，这些包括年轻、中年和南亚裔的人开始冲向路障，其中一些人手持利器，试图拆走作为路障的铁马。留守金钟道的一些占领市民高声喝止，双方发生口角和互抢铁马，情况混乱，有现场采访记者被冲倒，有路过市民被驱赶没有离开，被人挥拳打伤。大批警员赶往现场并筑起人链，试图分隔双方，有警员阻止拆铁马的男子遭到辱骂，警方从现场带走部分人调查。随后有在金钟道上天桥指挥的口罩党大声询问桥下同党是否可以散得后，一伙人就脱下口罩从甘诺道中方向散去，其中一些人又加入随后的两批反战中人士在金钟道的行动，要求警方清场。明报星期二报道说，警方在星期一金钟道冲突中拘捕22位男子，分别涉嫌普通袭击、藏有攻击性武器等罪名，但是到当天晚上已经全部获准保释。警方这次没有证实被拘捕人士中是否有黑社会背景，而在旺角占领区10月3日发生的有黑社会背景人士殴打占中人士后，警方第二天曾证实拘捕了8位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士。报道还说，这次金钟道冲突的口罩党主要涉及黑帮新义安，部分人也有何胜和及14K 背景。有占领人士不满警方的处理手法，不过警方表示警力不足以处理，但警方已录影现场情况，随后可以拘捕滋事者。下班后跟朋友一起赶来金钟道声援的谭小姐，星期一晚间在金钟道加固路障的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市民她感到非常气愤，尽管没有证据，但他怀疑政府、警察和黑社会默契配合，一起对付占领的示威者。他说，
为什么我们很和平的抗争会变成黑社会会到来捣乱的？我在怀疑就是是不是他们连成一线跟我们示威对抗了怎么样，对，很气愤，所以我们才在来这个金钟，然后跟更多的示威很气愤，然后到来再支援。
另据香港电台报道，金钟道周一下午有人士到场自行拆走铁马，警方现场的执法受到批评，更有人形容是警黑合作。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许振德星期一下午表示，从警方总部至地区有3个层面打击黑社会活动，强调打击黑社会行动绝不手软，任何发现有黑社会的活动，警方都会调派足够资源处理。此外，数以千计的市民和学生参与周一晚金钟主要占领区的集会，占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批评政府不肯接受学联用开通金钟道换取开放政府总部东侧空地的善意让步，又派人清除路障，是无意和解。 而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则呼吁聚集在下缺道中央的通宵占领人士转到龙会道、告示达道及金钟道三处边防位置，协助守护金钟主要占领区的路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香港占中事件以来呢，最近几个月，中国官方加大了对内地民主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这个月，中国各地已经有50多人被捕。外国媒体称，这种高压态势超过了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一些外媒记者被骚扰，德国时代周报北京分社的新闻助理张淼被拘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为了防止香港民众占领中环要求普选的雨伞革命蔓延到中国大陆，中国警方对公开表示支持占中的中国大陆民众实施了大搜捕。纽约时报报道称，本月以来，中国各地至少有50人被捕。香港苹果日报报道称，迄今为止被拘捕的人数已经逾百，超过了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据纽约时报报道说，最新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拘捕者包括北京民间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北大政治学硕士郭玉闪。郭玉闪曾经参与救助著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逃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寻求避难的行动。这个研究所的另一位负责人黄凯平最近也被拘捕。在香港占中期间被拘捕的人权活动人士还有非政府组织利仁大学负责人陈坤、民间公益行动者、民主思想宣传者兼独立制片人寇延丁等等。
纽约时报援引郭玉闪的几位友人称，周四凌晨2点，郭玉闪在家中被至少10几名安全人员带走，后者还没收了他的电脑以及一些硬盘和文件。郭玉闪的朋友们说，表面看来郭玉闪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然而中国当局近来日益频繁地使用这个语义模糊的罪名，令其眼中的敌人晋升。目前还不清楚致使郭玉闪被捕的原因是什么，不过自2周前香港支持民主的抗议掀起公民抗命运动以来，意见人士受到了广泛的打压，他只是这场打击中的受害者之一。本月在中国各地已有超过50人被捕，其中有10人是上周在北京举行私人诗歌朗诵会时被警察打断并遭到逮捕的。这场读诗会意在声援香港的抗议者。利仁大学是中国知名的非政府组织，在全国兴办了数10家乡村图书馆，上月已被当局查封。中国政府当局指控这些图书馆有政治和宗教目的。寇延丁是中国内地知名自由作家、民间 NGO 的负责人，著有《可操作的民主》《行动改变生存》《为公益而共和》《柔软改变中国》等作品，是国内既有思想又有行动的 NGO 代表人物。据悉，他在本月10日被北京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正式刑拘。在最初的北京郊区宋庄抓人之后，又一批独立的、具有反叛精神的行为艺术家被抓捕，包括曾表演党旗上吊自杀的行为艺术家追魂、行为艺术家邝老五、诗人欧阳小荣、画家张海英，以及曾公开表示支持民主的文化人林丽萨、施林、薛野、张启斌等。继宋庄15名艺术家支持香港占中被捕之后，中国当局进行的第二波抓捕主要针对大陆温和的改良派学者。郭玉闪的被捕显示中国当局对温和的改良派的打压也不再手软。此外，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知，禁止出版一些作家、学者和自由派名人的书籍，包括余英时、九把刀、梁文道、野夫、毛于轼、张千帆、徐远之等。而环球时报10月13日报道称，北京的新华书店仍有这些作者的书籍在架上，出版社和部分作者表示并没有接到禁令。 北京周末有40多名律师和法律学者在郊区怀柔的一个酒店聚会，就一宗有争议的刑事案举行研讨会。警方以接到报警有人传销的名义强令取消了研讨会。与会者称，当局害怕人们聚会讨论香港战中问题，将中国大陆民众学着去占领天安门的行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中。有评论人士称，这次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知识分子，禁售和中国当局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的书籍，禁止民间讨论法治和政改，已经构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最大的一次倒退回潮，被称为与时俱进的焚书坑儒。
纽约时报援引北京大学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的话说，习近平宣称要推动法治改革，但打压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似乎违背了这一誓言。中国共产党将于10月20号到23号举行四中全会，主题是全面依法治国。孔杰荣教授说，共产党边讨论法治的必要性边加强打压，这太讽刺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发布的2014年中国人权和法治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人权和法治不仅没有改善，甚至还出现了恶化，比如公民在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方面受到进一步的制约。这份年度报告认为，过去一年与上一届政府相比，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他的政府实行了更加严格的威权统治，更加不容忍政治意见。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俄关系。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38项涵盖能源、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协议。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在俄罗斯进行访问，他星期一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出席了签字仪式。俄罗斯说，这是其政策向亚洲倾斜所带来的成果，有助于俄罗斯化解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此次签署的38项协议将加深两国在能源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早些时候提出东向转移的策略，避免西方制裁让俄罗斯陷入孤立。这次和中国签署的协议是这项战略获得的首批显著成果。中国和俄罗斯今年5月达成了总额4000亿美元、为期30年的向中国提供天然气的协议。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还将进行总额1500亿人民币的货币调期，意在降低美元的影响力。中国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中，美国国债的比例占了32%。中国也希望借助和俄罗斯的合作，弥补近期美元任何波动可能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并增强人民币的影响力，为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做准备。在此次签署协议之前呢，中方曾经表示，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将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是对西方试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的回答。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副总理汪洋星期六在俄罗斯说，西方支持反对派试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在这一形势下，中国与俄罗斯应该更加团结，巩固战略合作，这是对西方最为有利的回答。他还说，中国坚决反对西方制裁施压俄罗斯。汪洋在俄罗斯南部滨海城市索契会晤了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并同罗格金共同主持了为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做准备的两国工作会议。李克强星期天抵达莫斯科，开始他对俄罗斯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陷入孤立，中国目前的支持对俄罗斯显得极其重要。中国也是为数不多的公开批评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国家。 委内瑞拉外长不久前也曾表示过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汪洋有关香港烟色革命和批评西方制裁的讲话被俄罗斯媒体广泛报道，显示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日益接近。普京政府一直担心国内会爆发烟色革命，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严加防范。官方媒体大量抹黑报道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民众示威。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认为，如果中俄深化战略合作的动机是对抗西方，这种合作不会持续太久。舍夫佐娃说，国际政治经验表明，任何的以对抗敌人、遏制敌人而组建起来的同盟、政治联盟等都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因为或早或晚，这些同盟的内部都会有分歧和矛盾，也就是说，这样的同盟或是伙伴关系非常不稳固。另外，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而俄罗斯仅是个核大国，这种不平衡的合作以及俄罗斯内部的自卑和担忧心理也同样将会对两国的未来合作产生影响。但俄罗斯媒体说，李克强这次访俄会推动两国之间一些战略合作项目的实施，双方预计将签署多达50份各种文件，包括已经开工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政府间协议，其他的文件涉及人文、航空航天、金融、旅游等众多领域。李克强定于星期一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还将会晤总统普京和上下两院的议长，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如何联合举办明年的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李克强这次还会向俄罗斯推销中国的高铁技术，预计双方这次将签署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备忘录。中国计划投资近100亿美元，帮助俄罗斯建设从莫斯科到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的高速铁路。中国投资能占这一项目总投资金额的1/3。这条高速铁路未来甚至可能会延伸到北京。俄罗斯铁路官员说，如果能敲定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这将成为两国油气管道项目之后的另一个大型战略合作项目。全长700多公里的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建成之后，旅途时间将会减少到3.5小时。但由于经济日益困难，俄罗斯是否能够找到其余的项目投资仍是未知数。俄罗斯财政部认为，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无法收回投资成本。李克强这次访俄还将讨论在双方贸易中更多地使用两国货币结算。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放松金融市场的管制，让俄罗斯公司能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借贷和融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南美洲的消息。萨尔瓦多海岸星期晚间发生强烈地震，当局已经发布海啸警报。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次震级为7.4的太平洋地震，距离萨尔瓦多首都东南大约169公里处，震源深度为70公里。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警告说，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沿岸可能形成危险的海啸巨浪。目前还没有关于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道。墨西哥格雷罗州抗议人士星期洗劫了政府总部，抗议上个月数十名学生失踪的示威活动升级，数百人打破格雷罗州首府办公楼的门窗并纵火。此前一天，工作人员已经撤离了这座办公楼，这是最新爆发的抗议行动。示威人士抗议与警方在伊瓜拉镇发生冲突的43名医学师范学院的学生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墨西哥当局在这起警匪勾结的案件中逮捕了至少22名警察，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学生自26号失踪后身在何处。 当局目前正在进行 DNA 测试，以确定上星期在伊瓜拉一处坟场发现的大批烧焦尸体是否为这些学生的遗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这次节目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今天是10月14号，是星期二，我是齐永明。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国时间晚7:30。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关注有关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的消息。西方政府呢正设法阻止自己国家的公民参加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然后呢再回国从事恐怖活动。有关专家正在研究这些人的动机和活动模式，以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佩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自称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人员在一个招募录像中，通过励志的音乐和编排好的操练美化自己的行为。对西方国家的一些穆斯林来说，这个录像提供了他们可以投身的一项事业，一个新天地，在某种意义上给了他们一种在本国得不到的归属感。英国穆斯林协会的会长奥马尔·汉姆顿说，穆斯林社区和西方国家政府需要共同努力打消这些人的客居感。
在处理毒品和犯罪等社会问题时，需要多方面发挥作用，政府也要发挥作用，就是不要让穆斯林感到受排斥。
牛津研究所心理学家和冲突问题专家加布里埃尔·里夫金德说，受排斥的感觉为招募激进分子的人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这种感觉会让人幻想和憧憬他们即将前往的地方，一旦他们到了那里，很多人会被亲眼所见的情景吓坏。
专家们说，参加伊斯兰国的年轻穆斯林中很少是真正的激进分子，他们去那里很可能是为了摆脱在本国的客居感，或者是年轻人寻找认同感。
他们问自己，作为穆斯林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然后他们去寻找答案。有很多团体都乐意回答他们。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为他们提供答案。
不过，这是长期战略。
I shall put the draft resolution to the vote now.
西方领导人担心的是短期内的风险。成千上万拿着美国和欧洲护照的激进分子可能返回西方实施恐怖攻击，只要几个人就可以造成严重破坏。可是加布里埃尔·里夫金德说，返回本国的战斗人员也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
We would be wise not to demonize them.
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把他们妖魔化，而是帮他们找到脱离现状而回国的途径。然后我们可以支持他们返回社区，他们也可能指认出真正构成威胁的人。
But they could also identify the people who are the real threats.
专家们说，伊斯兰国的极端暴力活动可能破坏它的招募成效。
I think that we're at a pivotal point at the moment.
我想我们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他们继续进行我们在电视上和所有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暴力和极端行为，事实上是在削弱对很多原本支持他们的人的吸引力。
事情的发展并非肯定会如此，但是给西方人带来了希望。他们一直感到难以打消一些年轻人对一个穆斯林领导的新世界的憧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反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展开，许多国家越来越担心祸害一向自家国门。已经有成百上千的欧洲年轻人和其他人加入了中东圣战了。专家估计其中有10%是女性，她们被一个貌似纯真的伊斯兰国理想愿景诱导，为此不惜拿起枪支加入了战斗。法国输出的圣战女子人数最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法国发来的观察报道。
两个星期前，阿夏·塞义迪从他在法国南部的家中离开，他在脸书上留言说明了原因。我要去参加叙利亚的圣战了。 调查人员和他慌乱失措的家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寻，结果在上个周六，他们发现这名15岁的少女就在法国马赛的一家酒吧工作。
J'étais entraînée et puis en voyant les vidéos ça, et puis après quand je suis arrivée à Marseille, j'ai rencontré des.
阿夏告诉法国电台说，他曾在网上被圣战组织诱导，但是到了马赛以后，人们告诉他那些招募他的人是恐怖分子。有很多时候，结果并没有这么幸运。成百上千的西方少女和女青年走出国门，参加伊斯兰国或者其他极端组织，具体人数多少很难确定，但法国似乎是一个主要输出国。来自法国的近1000名圣战分子中，超过60人是女性。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系的讲师凯瑟琳·布朗一直在分析女性在圣战运动中的角色。
This idea of radicalization is very, very popular at the moment, but actually our understanding.
这种激进化的思想现在非常的流行，但是我们对它的理解非常有限，因为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出，具体每个人的动机是非常多样化的。
布朗对社交媒体网站进行分析，试图弄清楚为什么西方女性会投身圣战。
Women join radical groups and travel to Islamic State for both personal and political reasons. I really resist this idea.
女性参加极端组织，亲自到中东加入伊斯兰国，这是具有个人和政治的双重原因的。我非常反对有的解释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感情，是为了找丈夫，是一时冲动的或者缺乏理性。
他说，不排除有些人的确想做所谓的圣战新娘，但是其他人是被一个乌托邦式的穆斯林国家的愿景所吸引，而这种愿景正是伊斯兰国宣扬的，尽管他们的行事方式其实很粗暴。法国人类学者杜尼亚·布扎负责一个新的巴黎中心组织来抵制极端主义的影响。他说，男性更容易被传统的与邪恶斗争的观点吸引，而极端组织的招募者吸引女性时强调的是人性化。布扎说，招募者采用的首要的教导方法是说服女性，她们必须为了拯救她们所爱的人牺牲在圣地。其次，招募者会说那里需要人道主义工作，以此吸引许多女性，她们想要参与医疗、护理和社会工作此类的无私奉献。但是伊斯兰学专家、前反恐高级官员路易斯·卡普里奥里说，伊斯兰国也在传递鼓动女性更积极和直接投身圣战运动的信息。他说，
L'État islamique a fait un changement complet. C'est eux-mêmes qui valorisent le rôle de la femme dans le.
伊斯兰国说，他们支持女性不仅仅是走出来，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去，而且还要真正的发挥作用。
他说，有视频显示女性说着蹩脚阿拉伯语，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口口声声要杀人。布朗说，即使只有极少数女性真正参与到战斗中去，视频传扬的这种女性形象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And the reason it's significant is because of our biases, because it's powerful in our society to see.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对女性的成见。以我们的社会现状，看到女性参与到暴力行动当中去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所以这是一个成功的宣传战。
一些被招募者可能是自我感觉受到西方社会排斥的穆斯林，但是来自巴黎城郊的17岁少女海伦娜在一个无神论家庭中长大，2年前她皈依了伊斯兰教。法国世界报描述了他怎样观看科威特传教者的视频，怎样交了一位埃及男友。他的埃及男友许诺说会带他去一个尊重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布扎说，在现实中，这些年轻女性对伊斯兰信仰的了解很肤浅。
Est-ce que les trois quarts des jeunes dont je vous parle n'ont jamais mis les pieds dans une mosquée？
他们当中的3/4从来没有去过清真寺。周二，他们还吃着猪肉。周三，他们就打好行囊，准备去叙利亚了。传教过程中，有关宗教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推敲过，只是在最后才提了一下。
伊斯兰学专家卡普里奥里说，年轻的天主教徒也会被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吸引。
Elle découvre à travers l'islam une rigueur que le catholicisme n'a pas.
他们发现天主教缺乏伊斯兰教的那种严格性，他们发现伊斯兰教更尊重女性，因为在他们生活的西方社会会有女性被侵犯和强奸的现象，所以他们把伊斯兰世界的女性的角色理想化了，
认为在伊斯兰世界没有此类暴力发生。
当然，现实并非如此。一份联合国报告描述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伊拉克对女性的大量暴行，包括杀戮和性奴役。研究人员布朗说，这些西方女圣战者还遇到了另一种虽然并不那么残酷，但也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现实。
And what we're tending to see again is actually life is quite a lot harsher than they imagined. So there are tweets about.
我们一般看到的是，现实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酷得多，所以就会有人发推特说哪里可以买到吹风机，或者是嫌厕所是公用的，诸如此类。我认为他们在出发的时候没有特别去考虑这些。
一旦到了那里，一些人就陷入其中而无法脱身了。比如来自法国阿维尼翁的16岁的诺拉·埃尔贝斯。他的哥哥福阿德在五月间终于能够去叙利亚看望他。他告诉当地媒体说，他没能把妹妹带回家。他还说，诺拉告诉他说，他犯下了一个人生大错。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台海两岸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说，外国和华侨学生到台湾求学都享有政府补助的健保待遇，不能因为是中国大陆学生就受到歧视，那样既不公平也不明智。台湾立法院最近审查全民健保修正案，讨论把大陆学生纳入健保系统的议题引发政党间的争议。民进党和亲民党立法委员主张非本土籍的学生应全额负担医疗费用，国民党部分委员认为政府应予以部分补助，但也有立委认为大陆学生的医疗费用应全部自付。马英九表示，两岸要永续和平，一定要从年轻人开始。他说，开放大陆学生来台，可以和台湾学生交朋友，相互竞争，这是促进两岸长期和平的重要手段。马英九稍早还在双十国庆大会上呼吁对岸，现在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的最适当的时机。马英九还对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的抗议行动表示了支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就这一个消息所发来的报道。
星期五，台湾各界在台北总统府前广场举行中华民国成立103周年庆祝大会。担任序幕开场的国防部示范乐队及陆海空三军乐队仪仗队，以黄埔建军90周年为主题，做了精彩的表演。然后庆祝大会在中华民国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立法院长王金平主持庆祝大会，他在致辞中说，
今天是中华民国103年的国庆日，我们共同以无比欢喜的心情恭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也祝福全国同胞幸福美满，世界和平安乐。
庆祝大会在马英九总统以民主为傲，以台湾为荣为题发表的国庆演说中达到高潮。马英九总统在演说中说，民主和宪政是中华民国的先辈，以及台湾人民100年来的梦想，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这个梦想在台湾得以实现。
从国父孙中山先生到日据时期以来，在台湾致力民主运动的许多前辈都曾经在逐梦的过程中牺牲奋斗，流血流汗，感谢他们的努力，让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更让台湾成为第一个民主转型成功的华人社会。
马英九向海峡对岸喊话，呼吁北京加快政治改革步伐。他援引昌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古训，表示当前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快速，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所以此时此刻正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最适合的时机。
大陆13亿6000万人民在进入小康社会的同时，当然也希望享有更多的民主与法治，这从来就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的权利。
说到香港最近发生的争取真普选的民主抗争运动，马英九再度表示坚定支持。他说，大陆和香港的民主发展取决于领导人面对改革的智慧与度量。
30年前，邓小平先生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今天的香港何以不能比照范祖，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充分实现17年前大陆对香港的承诺，港人治港，高速自治，普选特首，50年不变。
马英九最后表示，在共享血缘、文化和历史的基础上，台湾愿意与大陆与港澳人民携手合作，交换经验，共同探索中国大陆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最佳方案。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4年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得主美国队星期一回国，在洛杉矶机场受到欢迎。这是美国女排62年来第一次赢得世界级的殊荣，而他们的竞赛对手就是中国队。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美国是体育大国，但美国女排从来没有赢得过奥运会、世界杯或者世界锦标赛的金牌。这个挂零的记录星期天终于在意大利举行的2014世界女排锦标赛决赛被打破了。美国队在前一天击败了事先最被看好的巴西队之后，星期天和中国队进行决赛。美国队直落两局之后，中国队反扑，以16-25扳回一城。第四局进入拉锯战，美国队的金伯利希尔最后一锤定江山，以26-24击败了中国队，赢得了金牌。世界女排锦标赛1952年举行以来，这是美国第一次赢得冠军。美国队的教练齐拉里激动地表示，62年了，美国队该赢了。齐拉里曾是奥运会男排和沙滩排球四面金牌的得主，前年开始担任美国女排教练。希尔是南加州的佩普丹大学的学生，他在星期天的4场比赛拿下20分，被封为本届女排赛最有价值的球员。星期天下午，他和大部分队友搭乘法航回到洛杉矶，记者询问他在轮下最后一锤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希尔表示
，I don't know what I was thinking. We were just hoping to play the best we could play.
他说：“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们都只是希望尽量发挥，最后能赢。结果真赢了。”在场欢迎的班沃兹太太是希尔的队友凯拉的母亲。凯拉没有回来，她直接去爱荷华州看她的父亲。班沃兹太太表示
：“Obviously, my daughter's on the team, but.” You get to know the girls so well.
我的女儿是女排成员，其他的女孩我都很熟，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所以我来了。这些都是我认养的女儿，我来欢迎她们。女排队长克里斯塔·迪臣独得15分，她把胜利归功于团队合作和训练的成绩。两人对中国队的评价很高。迪臣指出，他说，在国际排球世界有很多很棒的队伍，中国是很年轻的一个，教练很好，他们会给未来的球队带来考验。希尔则认为，他说，中国队很棒，一直很强，他们昨天考验了我们。我们步步为营，争取每一分，而不是想着全局的输赢。我们做了不错，这个策略成功了。展望未来，两人都对2016年的奥运会表现出旺盛的企图心。迪臣表示
：“We've come up short the past two Olympic cycles.”
他说：“过去两届奥运会，我们都差那一点，只拿到银牌，所以我们现在紧盯的是金牌，肯定是的。”希尔则表示
：“This is just a stepping stone. I mean, this win makes us all more hungry.
这只是一块敲门砖，胜利让我们更饥渴。距离2016年的奥运还有2年，希望我们能有更大的进步。在进军奥运之前，美国女排队明年必须通过世界杯这一关。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卫生当局建议美国医院重新评估为埃博拉患者提供医疗护理的方式。此前美国发生了第一例埃博拉传染病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星期一说，有关当局正在调查一名在达拉斯的护士如何成为首例在美国感染埃博拉的患者。他说，妮娜犯的感染要归咎于目前还不清楚的违反规定的做法。他处置过一名利比里亚男子，后者是第一个在美国死于埃博拉的病人。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在监察曾接触或处置那位在达拉斯去世的利比里亚人的48名医院工作人员。弗里登敦促各家医院注意观察过去21天内从西非地区来美国有发热或者埃博拉症状的患者。埃博拉疫情在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4000人。在利比里亚，大多数医护人员星期一报到上班，没有理会举行罢工的呼吁。利比里亚的卫生工作者协会要求工作人员获得额外的危险津贴，因为他们可能暴露在埃博拉病毒之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说，埃博拉疫情爆发对西非各国政府和社会构成了威胁。他在一份致菲律宾举行的卫生大会的声明中表示，这次疫情爆发显示世界对一个严重和持续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有多么的措手不及。一名在利比里亚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联合国医疗人员在德国一家医院去世。莱比锡圣乔治医院星期二宣布，尽管院方实施了各种措施，这名56岁的患者星期一夜间去世。联合国利比里亚工作组上周宣布，一名医疗人员10月6号确诊感染上了埃博拉病毒，与他有过接触的其他41名组员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与此同时，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星期一表示，已经开始对埃博拉疫苗的第一阶段临床实验。加拿大当局说，疫苗在对动物实验中取得了极佳的效果，未来将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院中心做进一步的实验。而在中国，中国一家制药企业为一种据称可以治疗埃博拉疾病的药物争取生产上市许可。中国和美国及欧洲一道努力帮助治疗埃博拉这种致命的疾病。四环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个星期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帮助其推动一种名为 JK05 的治疗埃博拉疾病的药物，通过中国审批许可程序使之上市销售。由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的这种药物目前只获准军方应急使用。四环医药公司的负责人上个星期表示，他的公司年底就可以向中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提出申请，并表示中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对该公司的申请非常重视，会把这种药物列入优先审批的快车道。我们再回来看看美国方面，美国卫生官员正在急于应对新的埃博拉病例。美国医学界正在审议和加紧对这种病毒的监控和防控程序。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处理有害物质的工作人员清理了这名达拉斯护士的公寓。据说，这名20多岁的女护士被检查出感染上埃博拉病毒，邻居们人心惶惶。
达拉斯的人都很害怕。
显然，尽管有覆盖全身的防护服具和医院严格的程序，病毒还是扩散了。问题远远多于答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托马斯·弗里登表示，不能排除还有更多病例。
Clearly, there was a breach in protocol.
显然发生了违反程序的做法。我们从多年经验中知道，完全可以做到安全护理埃博拉病人而不受感染。可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稍有一点疏忽就可能被感染。
一家美国护士协会也加入了相互指责的行列。 凯蒂·罗默抱怨说，护士们没有得到自我保护的必要信息。
When the nurses become infected,
在护士受到感染后，就责怪他们没有遵守程序，这是不对的。
美国各大机场加紧了对来自非洲的旅客的健康检查手续。不过，德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迈克尔·麦克考尔说，这可能还不够。他表示，不排除暂停给部分非洲国家颁发美国签证。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rightfully...
美国人民有权担心，他们担心是因为埃博拉病毒是一种看不见的威胁，和美国只有一个航班的距离。
日益加深的恐惧已经超出了发现埃博拉病例的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
这是一种全球性的传染病，除了保护我们自己的边界之外，我们也正在和其他国家合作。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伊恩·史密斯医生说，惊慌失措是不必要的，也是无助于事的。
对感染的恐慌在全世界扩散的比埃博拉病毒还快。
在焦虑日益加深的同时，或许也有好消息。俄罗斯医疗官员说，他们已经研发出抗埃博拉疫苗，已准备好进行试验。美国之音包曼华盛顿报道。
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那些法治不彰或者没有法治的国家，少数族裔通常缺乏个人财产受尊重的人权。尽管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承诺要维护法治，但是在其中一些成员国，少数族裔的个人仍然无法获得完全的人权。布莱恩·艾特伍德是参加正在华沙举行的保障人类权益问题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他举出了一些例证，在格鲁吉亚、俄罗斯占领下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格鲁吉亚人的财产权和迁徙权继续被剥夺。1990年代出现在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主义暴力和种族清洗，继续对该地区产生有害的影响。一些官员继续否认严重的战争暴行，其中包括在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犯下的种族屠杀罪行。美国敦促波斯尼亚以及该地区其他地方的官员和公民继续朝着种族和解的方向努力。另外，波斯尼亚需要贯彻实施欧洲人权法院对塞蒂奇和芬奇一案作出的判决，也就是不论是哪个种族的公民都应该被允许在所有国家一级的机构任职或者拥有代表。艾特伍德在保障人类权益问题会议上还例举了匈牙利自大的民族法，这部法律可能会造成国与国之间或者种族之间的紧张形势。美国敦促匈牙利确保其对诸如乌克兰等国境内的少数匈牙利族裔所表达的担忧是适当和具有建设性的。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的行动是无视并侵犯少数族裔权利的鲜明例证。俄罗斯打着保护乌克兰的俄罗斯族裔的旗号，侵犯了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俄罗斯占据的克里米亚，来自达达族社区以及其他少数宗教和种族社区个人的宗教、语言和文化权利正在受到封锁。两位最知名的社区领袖穆斯塔法·泽米列夫和里法特·楚巴罗夫已经被禁止返回他们的祖居地克里米亚达五年之久。欧安组织各国的少数族裔必须得到保护，他们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